家庭教育，让孩子健康成长。一，作者金莲。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人，这与国人历来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教育可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传播思想文化、培育道德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的优劣不仅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和家族的兴衰，而且关乎社会风尚的好坏和国家事业的成败。我国家教思想源远流长，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先秦时期的人就很重视家教，包括德育、智育、美育以及劳动实践等方面，为我国后来各朝各代的家教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非常重视家教，他对儿子说：“周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他还告诫：“为君之景，必先存百姓。”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朝代，这与那些曾经接受过良好家教的忠臣良将，如房玄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狄仁杰、薛仁贵、魏元忠、张东芝、裴炎、郭子仪、李光弼、张九龄、杜皇赏、裴度等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宋代家教中最突出的岳母刺子故事，说的是宋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母亲教育儿子在民族为王关头精忠报国、舍孝尽忠。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父亲在临终时告诫儿子：“我死，汝为尽心报国家。”文天祥在哭母诗中提到：“母常教我忠，我不为母志。”文天祥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凛然正气，正是得益于他父母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从这些事例中都可以看出家教所起的重要作用。现在的我们在家教方面虽不能与古人等量齐观，但亦不乏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思想。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要着眼未来。从家庭做起，家庭教育要成功，首要的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除了一般所说的民主、平等、和谐之外，我们还注重两个方面的创建：一是承传良好的门风，二要遵守家庭行为规范及人们所说的家法。我们家乡的人很注重树立良好的门风，家教不好，孩子不成才，就会被人骂为丧门风。我们家的门风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善和勤。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全国著名大学后，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一定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国家应该给你们特殊政策，让你们多生几个。”其实两个孩子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全家修炼法轮大法，是大法规范了孩子们的言行，开启了孩子们的智慧，根本与遗传沾不着边。我们夫妻双方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一生都与锄头扁担打交道。老家历代流传着一个风俗，那就是除夕夜看开天门。据说除夕夜看开天门可以预知来年的运程，如果看见天门开了，来年运气就一定会好。看见天人向下面撒粮食，来年收成一定好。看见天人向下面撒黄金，来年财运必佳。如果没有看见开天门，来年事事都不会顺意。据父亲说，祖辈上还真有人看到开天门的。有一年除夕夜，祖父半夜起来看开天门，天阴沉得很， 什么也没看见。回屋时在走廊上拾到一张纸，纸是黑的，上面还写着字，究竟是什么内容，家里一个人也不认识，邻居也无人识字，只好把这张纸当天书收藏起来，让后代子孙识字的来看。邻居们说，只有行善之家才能得到这样的天书。家乡地处偏僻的农村，交通很不便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宝贝，它会从哪儿飞来呢？可惜这天书后来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最终遗失，想来真是遗憾。无独有偶，祖母也曾遇到过相似的事情。祖母一生信佛，多行善事，是一个在家居士，礼拜神佛十分虔诚。有一年观音会期间，他到寺庙去进香，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送他一本书，他如获至宝，把书带回的家，可还是由于无人识字，究竟是一本什么书，至今仍是个谜，这宝贝后来也不知去向。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说《增广贤文》上的几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尤其这最后一个勤字，父亲一生真可谓功行不辍。祖父早逝，父亲17岁就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当时家庭贫穷，经济境况窘迫，作为全家唯一男劳动力的父亲，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每年忙完农活后就去做点生意。这生意可不是吾辈能做的，他从家乡小镇买上一挑150-160斤重的纸，挑到200多里外的城市卖掉，然后再买上170-180斤重的食盐，挑回家乡小镇卖掉。这200多里的路全是小路，有时爬山，有时过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小路上不知留下了父亲多少沉重的脚印，不知洒下了父亲多少愁苦的汗水。父亲艰辛的付出换来了家道的逐渐光亮。到1949年时，八口之家已有薄田20多亩，但就是因为这艰难付出换来的20多亩田地，给父亲画了个富农成分，给全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一受迫害就是30多年，父亲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暮气十足的老年人。作为地富子女的我，读书经历非常曲折。小学毕业时正赶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小伙伴们都带着红袖章，捧着红宝书涌进乡初中学校的大门。然而唯独出生于富农家庭，带着富农子女紧箍咒的我被拒之门外。2年后，母亲为我能上学求爹爹告奶奶，最后才得到一份初中入学通知书。初中毕业后，我再不敢有上高中的奢望了，老老实实回到队里劳动。跟着农民伯伯，我学会了耕田犁地、插秧打谷，学会了干所有的农活。1977年原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我通过统一考试，再次获得进校学习的机会。我在人生旅程中识过了一个又一个驿站，我没有留恋于既往，一直躬耕不辍，勤读苦钻。1996年全家修炼法轮大法后，妻子身上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尤其是孩子们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健康而茁壮的成长。妻子为人心地善良，认识他的人很多都叫他活菩萨。他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处理人际关系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他胸怀宽阔，待人处事宽宏大量，宽恕待人。别人有困难他乐于帮助，邻居有问题他主动解决，就是在家里他也十分尊重孩子，对孩子的选择绝不横加干涉。妻子十分勤劳，不但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而且还经常做居住地的公共卫生，博得了邻居们的喜爱。他非常支援我的工作，不仅把家务活全揽下，而且很爱学习， 全家人没有打牌的，没有搓麻将的，可以说门风纯正。孩子们在大法的指引下，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耳濡目染，受到熏陶，自然养成了爱学习、勤动手的好习惯，承传着良好的门风。家法家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法家规发展了几千年，说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今天不少人认为家法家规有许多压制家庭成员自由、扭曲人性的规定，但家法家规在家庭内部的治理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东汉郑玄的《诫子书》，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南宋朱熹的《家礼》，明遗民朱用纯的《朱子家训》等，都是一种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勤奋节约、为人处事、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韬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信。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每每读起诸葛亮的《诫子书》，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其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这些千古名言我早年就熟记在心，并注意领悟其中的人生真谛，开启生命的哲理思考，时时砥砺自己不断前行。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像古之贤者那样写出千古名句，吟下旷世绝唱，但我们也应该尽力有所为的。家法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但我觉得在教育子女方面，我们也应该订立合情合理的家法。家法不是要约束孩子发展，而是要规范孩子的行为，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孩子犹如幼小的树苗，需要我们用规范去扶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他们就可能旁逸斜出，最终不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如果我们时时注意他们的话语，规范他们的行为，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礼节，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他们就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对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也给孩子定了规矩，就称家法吧。我们的家法要求孩子们敢讲真话，不许撒谎，为人善良，要有爱心，遇事忍让，不可强为，待人诚恳，讲究礼貌，注重信用，绝不欺骗，做事有度，不能太过。家法按照大法的法理，着重从自身修养、为人处事方面对孩子提出了要求。至于说生活起居、习惯养成等，就靠平时的督促教育了。尽管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们远离父母，天各一方，但这家法的内容他们不会忘记，并时时激励着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稳步前进。